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6号星期天，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五角大楼说，基地组织头目在阿富汗的一次袭击当中丧生。整改奥巴马医保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另外，得到北京支持的林郑月娥在星期天的一个小圈子的投票当中当选香港下届行政长官。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给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六承认，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发动了空袭，以便从伊斯兰国武装的手里收复摩苏尔。不过目击者说，这次空袭造成了100多人死亡。在这之前有报道说，这次空袭在迪德社区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随后伊拉克政府在星期六宣布暂停收复摩苏尔的战斗。美国领导的联军表示，展开了对平民伤亡评估可信性问题的正式调查。联军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目标一向是平民零伤亡，但是伊斯兰国武装实行反人道的战术，对平民搞恐怖，使用人体盾牌，利用学校、医院、教堂和军民区之类的受保护地点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联军不会放弃对于我们的伊拉克伙伴的承诺。联军的声明还说，联军飞机经常性的打击这一社区的伊斯兰国目标，而且联军在计划和实施空袭的时候，为了减少对平民的伤害，采取了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托马斯上校对《纽约时报》说，美国军方并不确定在摩苏尔西部地区一次爆炸是由于美国军方还是其他的盟军部队造成，或者是由于是伊斯兰国的炸弹或者是子母弹造成。一名伊拉克的将领对《纽约时报》说，他确切地知道事情的经过。伊拉克特种部队少将阿萨迪对《纽约时报》说，他的部下为了对付在摩苏尔市吉迪德社区三座建筑屋顶上的狙击手而呼叫了联军的空中支援。但是他说，他的部下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些房子的地下室里挤满了平民。平民人道救援组织和监测官员都警告说，由于请求空中和炮火支援的呼叫增加，而会造成平民的死伤增多。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本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导致基地组织的一名激进分子丧生。这个人对两名美军人员的死负有责任，并且被指控在2009年参与袭击了一辆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死亡。五角大楼在这份声明中说，为人熟知的基地组织恐怖头目卡里亚辛3月19号在帕克迪卡省的袭击中丧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声明中说，亚辛的死证明给伊斯兰教抹黑，并且故意以无辜者为袭击目标的恐怖分子终究逃脱不了正义的制裁。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亚辛是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一名高层恐怖头目，他跟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联系，并且策划了基地组织的多起恐怖袭击，包括在2008年9月20号制造了对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的轰炸，导致数十名无辜者丧生，其中有美国空军少校罗德里兹以及海军密码技术人员布莱恩特下士。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伦敦议会大厦周围的街道在星期三的恐怖袭击之后已经解除了封锁，当地又出现了成群的游客。袭击者马苏德星期三开车冲撞西敏寺桥上的行人，造成三人死亡，之后又持刀杀害了一名警察。伊斯兰国的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九人，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目前警方的调查重点是马苏德，一个在英国出生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以及是如何变成极端主义分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过滤了英国伯明翰市所有与凶手有关的地址。哈利德·马苏德星期三制造了震动英国首都心脏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在作案时被击毙，目前有更多的人被逮捕。警方已经查获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并且正在审查大量的电脑数据，看英国出生的职业犯罪分子52岁的哈利德·马苏德是如何激进化的。马苏德又叫阿德里安·拉塞尔·艾贾奥，他在行凶期间被击毙。目前调查的主线是动机、准备工作和同伙。警方今后几天将重点调查马苏德行凶的原因，他是如何准备的，有哪些人提供了帮助。
虽然还
没有更多威胁的迹象，但你们明白，我们决心要查清他们是受到恐怖主义宣传后独自作案，还是受到他人的鼓励、支持或指挥。
星期三遇害的无辜百姓中有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随着议会周围的街道再次开放，游客们再次前来参观。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面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向那些人表明，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害怕出国。
为了支持这个决心，英国已经将伦敦街道上的警察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荷枪实弹的警察。英国其他地方的巡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继续是两条新闻。在废除和更换美国的奥巴马医保法案这个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两天前接受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过去两个月一直在监管行政当局的税收改革法案。他说这个法案将包括削减个人和公司税的建议。他说我们主要注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减税，而不是对顶层的减税。不过努钦拒绝透露所提出的企业税率是多少，而只是说比目前的 35% 低得多。努钦也不透露他们的税收提案是否包括有争议的边境调节税，而众议院的税收方案是包括边境调节税。这个措施要求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税款，努钦承认这有利有弊。而与此同时，奥巴马医保依然是美国的法律，但是根据川普总统星期六发出的推文，这种现象不会持久。美国加州当局星期六说，在南加州的一个海滩，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游行的时候，这个行动的组织者被抗议者呢喷洒胡椒喷雾剂，双方因此扭打起来。加州州立公园的警监凯文·皮瑟尔说，大约2000人在波萨奇卡国家海滩游行的时候，被30名左右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拦住，其中一些抗议者开始使用喷雾剂，导致暴力冲突发生。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据称在使用刺激眼睛的胡椒喷雾剂之后，在沙滩上被一群川普的支持者拳打脚踢。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游行开始之前就表示，他们计划用人墙阻止游行的队伍。本月早些时候，加州伯克利一个支持川普的集会演变成暴力事件，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他的抗议者数次发生争斗和冲突，导致10人被捕，至少7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关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话题。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就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2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2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是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 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四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四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结果毫无悬念的香港第五届特首选举的投票3月26号下午揭晓，获北京钦点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拉票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获得777票当选，成为香港首位女行政长官，而民望一直高企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则获365票，前法官胡国兴只得21票。这次选举的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1194位成员星期天上午9点开始投票，11点结束，随后点票工作立即展开。到下午约1点半，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投票结果，在多个专业民调中，支持率一直在30%左右徘徊的林郑月娥获得1163张有效选票中的777票，超过选前720至30甚至750票的外界估计。而民望到选举后期不断冲高，最后一天达到56%的曾俊华只获得365票。有多位曾俊华的支持者表示，这样的结果会让许多香港人失望。点票完成后，林郑月娥与曾俊华相互拥抱， 在选举主任公布林郑月娥正式当选后，现场有多位选委大喊我要真普选。随后特首梁振英发表声明祝贺林郑月娥当选，称今天稍后将向中央政府提交选举结果报告，并会与后任特首做好交接，全力支持新一届政府筹组工作。林郑月娥在当选感言中表示，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解开郁结，团结港人向前，会马上约见立法会各党派议员，建立恒常性沟通机制。显然林郑月娥意识到过去五年在特首梁振英管制下，香港社会尤其因为2017年特首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改方案失败而严重撕裂。林郑月娥对媒体表示有信心和泛民合作，将会不论派别邀请贤能加入政府。有分析表示，林郑月娥能够超额完成，是北京在最后关头加紧估票，向一些倾向支持曾俊华的商界选委施压，使得部分人临阵变卦归队，让林郑月娥以比外界想象更高的票数当选。与其他六位民主派和独立议员为反对小圈子选举而投白票的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一手控制小圈子选举的能力超出他和其他民主派的预估，非常恐怖。他说
中共可以在小圈子选举里面控制的票，小圈子选举的操控能力是超高的，很恐怖，这个跟民主派的骨气是不一样。我们香港现在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泛民主派里面怎么去进行一个检讨，从香港的市中心的去争取那个民主。
选举期间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星期，包括港大、岭大、明报、Now TV、 香港01等多个机构所做的民调都显示，林郑月娥的名望一直落后曾俊华 20% 至 30% 左右。此外，外界普遍认为低名望的林郑月娥是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才当选，因此林郑月娥被钦点的观感对她未来施政和管治有相当大的困扰，令他在头几年无法推出有争议性的政策。独立议员朱凯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当选会令香港社会继续分裂，他未来的管制会非常困难，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支持曾俊华的多数港人是否将失望变成抗争。他说
我觉得会非常困难，因为是比的连真英更差，而北京还是要选他的话，那在北京也是想要一种强硬的路线继续在香港。我看来如果他的名望是这么低的话，可能他一开始能头一两年也不敢去做什么大的政治上的动作。
林郑月娥在宣布参选时就表明，参选原因之一是希望延续现届梁振英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被外界贴上梁振英 2.0 的标签。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学生领袖、现任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年轻人未来的抗争不会松懈，只会更多。他说
中共是可以操控，就让林郑月娥当选，就已经反映了这个选举根本民主派跟工商界的人其实也是同样的，也没有能力去影响这个结果。我们香港会有更多的街头抗争，我觉得这个是中共要面对，就是未来这个抗争跟我们反抗中共的压迫一定会有更多的行动。对，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六下午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游行，抗议小圈子特首选举。民阵、社民联、人民力量、工党等政党和团体星期天上午从湾仔游行至投票的会展中心对面的中环广场外继续抗议小圈子选举，要求真普选。示威者由于特意不申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并冲出示威区，警方在中环广场外筑起铁马和人墙阻挡， 多次举旗警告非法集会，双方对峙多时。随后人民力量的几十人分乘电车、地铁和步行等，从湾仔示威区前往中联办卸票抗议，呼喊钦点林郑、罪魁特首、撕裂香港、与民为敌等口号。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愤怒，称林郑月娥是不懂得如何购买厕纸的厕纸特首，并抛掷厕纸到中联办内。记者在街头采访几位年轻人，其中一位表示支持曾俊华，对林郑月娥当选感到难过、失望及遗憾，称结果不是多数香港人的心愿，不代表香港人。据港媒报道，初步点票结果揭晓后，有人在点票中心的选委区高喊“西环傀儡，西环走狗”，被建制派选委报以嘘声，但也有人鼓掌。在选举主任裁决的问题选票中，有选委以印章盖上一个大交叉，还有选委在选票上写上大大的粗口“屌”字，引发场内骚动。随后有人齐呼二号，二号，只抽签抽到二号的候选人林郑月娥。另外还有一张选票被写上公民抗命无畏无惧，我要真普选，这三张选票都被裁定为无效。现年59岁的林郑月娥1980年加入政府，曾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发展局局长等要职。2012年特首梁振英上任后出任政务司司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杰女士是每年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她讲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强制打掉一个七个月大的小生命，每次都让听众震惊、颤栗和悲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So my question is, if China is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children.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Now they keep coercion.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限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四月初即将开始的川习会的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将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张美中之间加强战略互信。中国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 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他就最近表示，如果不谈人权的问题，美中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持久的信任基础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顾问韦德宁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他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倒退。韦德宁认为，美国与中国没有深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走向不明朗，而美国随时准备保护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抵抗任何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尝试。美中关系有起有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政府立刻摒弃了这一说法，一度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甚至称为战略对手。韦德宁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做法让美方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他说，
习近平主席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决定，致使人们担忧中国正在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中国在2013年底划设航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军事化，这些做法让奥巴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也让很多人觉得随着中国军事越来越强大，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公司、智库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也加深了这种担忧。我认为与其说美国今天是对中国的现状不信任，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不信任。
韦德宁说，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建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漫长渐进不断变动的过程。美国和中国建立互信不是毫无希望的。去年12月，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通过已经建立的联络热线，完成了中国交还美国潜航器的过程。韦德宁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还说，建立互信关系需要设定合理的预期。他认为美中互信可以通过长期努力来建立，但这一关系能走多远会遇到自然的上限。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美国能接受中国的崛起，但韦德宁认为这个提议还为时尚早。他说，
对美国这方来说，这个提议有问题的。首先，这个提议暗示中国和美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强，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模式，因为美国认为美国和这一地区的很多盟友也有大国关系，而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些盟友。
韦德宁认为，建立互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坦诚和透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访华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使用了中方常用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说法。批评者认为蒂勒森是在迎合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
I have seen American politicians go to Beijing and engage in what the Chinese would call 客气话。
我见过一些美国政客跑到北京去说一些客气话。美国人有时想在北京表现的比中国人更中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和中国人成功打交道。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用了中国人的套话，却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有关下个月的川习会，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人权问题不是川普最常谈到的议题，而且他预计此次会谈将以经济问题为主，但是他还是建议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中不能忽略人权问题。
如果我们摒弃这些有分歧的方面，建立战略互信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会是一个很虚伪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支持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由于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等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美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似乎为川习会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他有关美中合作的14字表述，让中国的一些人觉得蒂勒森言语友善，释放善意，美中关系从此将可能进入战略的稳定期。但是仍然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指出，中国其实并不放心美国，他们担心蒂勒森的表述恐怕只是为进一步的讨价还价营造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会面时强调加强美中合作。他特别提到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由于这14个字是习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认为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并认为从此之后的美中关系将进入战略稳定期。但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兴博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并非对川普政府没有担心。
现在说他接受了这个提法还为时太早，我觉得他这次对华的访问呢，包括这个在这前后美方的一些动作，主要还是营造中美关系的一个气氛，让中方感觉到呢，特朗普政府不像他竞选期间对中国这么负面，他可能还是希望发展一个比较积极的合作的关系，先把这个气氛营造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要跟中国提条件、提要求了。这个朝鲜问题你要怎么样？贸易问题你要怎么样？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个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他不在乎言辞上怎么讲，什么什么14个字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关键最后他要拿到他这个利益上的东西，如果拿不到，他可能就要给你翻脸了，就换一种办法。
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吴兴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他认为这只是两国建立工作关系的一次会晤而已，双方可能会交换意见。他认为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获得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让步，他说两国对会晤的期待应该是不同的。自从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中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的起伏。从最初期待川普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到川普上台之后的担忧，到现在又充满希望。在竞选期间，相对于曾经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中国人更喜欢重实力而不重视人权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川普。他们认为川普当选会对中国更加的友好。但是胜利当选后不久的川普随即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的美国对台湾的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第二，川普还对被视为美中关系基石的一中原则提出质疑。另外，川普的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以及以实力谋求和平的军事战略也让中国担忧。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与亚洲的研讨会上说，二月份习近平与川普通完电话之后，特别是蒂勒森访华之后，川普政府的改变简直让中国感到惊喜。中国认为美国不仅承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接受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美国学者对蒂勒森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蒂勒森引用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犯了大错误。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蒂勒森是在向中国妥协。
Tillerson's repeating of the Chinese phrase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a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actively avoided that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中国对美中关系描述的字眼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很努力避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接受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描述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迎合，意味着你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些什么。重复中国的说法，只会让中国更加觉得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你的方式。
他认为川普政府重复中国的表达会让中国觉得中国可以操控川普政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爱沙尼亚将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爱沙尼亚高级官员说，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永远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分析人士说，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这些举动对俄罗斯等国拥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因萨鲁说，爱沙尼亚明年将会在首都塔林市的一处高地上树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计划把每一位受害者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将与在当地现有的抗击德国纳粹法西斯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在塔林星期六举行的有关斯大林政权流放爱沙尼亚人68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爱沙尼亚司法部长说，苏共斯大林政权1949年对爱沙尼亚人的驱逐流放是针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灭绝行动，也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他说，爱沙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受害者，也将牢记参与反人类犯罪行为的那些罪犯。同前苏联地区的许多民族一样，爱沙尼亚人也有被苏共流放驱逐的历史。1949年3月25日，苏共当局采取特别行动，把大约20000多名爱沙尼亚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等地。斯大林政权1949年春季总共把波罗的海国家的大约95000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包括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当中有许多老人、妇女和儿童。斯大林去世之后，许多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才陆续返回波罗的海国家，但不少人永远葬身西伯利亚。在星期六的纪念活动中，人们在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点燃了许多蜡烛，悼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和流放行动的受害者。爱沙尼亚的高级官员、驻塔林的外国使团的代表等出席了纪念活动并献了花圈。俄罗斯的活动人士说，前共产党国家不忘记遭受迫害的历史，这对今天的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仍在继续清算共产主义犯罪行为和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他认为俄罗斯更深受共产主义之害，共产主义虽然已不太可能在俄罗斯卷土重来，但俄罗斯今天却走上了另外一条专制道路。帕德拉比涅克说，当局正采取过去共产党统治时代的许多机制和管理办法，其实就是用专制手段来治理国家。与那些波罗的海国家相比，俄罗斯从未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俄罗斯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此有关。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一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认为，他们在上个世纪曾经遭受过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占领和蹂躏。爱沙尼亚是清算共产主义犯罪行为活动中最活跃和积极的国家之一，也在领头推动未来能够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犯罪行为。波罗的海国家同时时常出现呼声，要求赔偿苏联几十年占领所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欢迎海协会董事长田宏茂到大陆访问，但是前提是承认两岸一中。台湾海协会表示，两岸沟通与对话不应预设任何的政治前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 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明星期天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论坛时表示，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前提还是两岸一中。陈德明说，自己不能作为一个外国人到台湾去，必须要到自己国家的一部分的台湾去。陈德明同时也欢迎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也应该是到他自己国家一部分的大陆来。他说，一定要有两岸一中的前提，否则怎么谈呢？连身份都没有是不好谈的。他希望田宏茂给他创造一个机会。陈德明是星期天在回答媒体有关只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两岸的海基会和海协会会谈就能够立即进行的提问时说的这番话。今年1月18号，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田宏茂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他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尽管田宏茂在邀请陈德明访问金门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前提，但是中国海协会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似乎表现出愿意见面的善意，但是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在口头上可能有一些善意啊，就是觉得台湾这边既然有释出这样的一个期望，大陆多少回应一下，当然能见面总是还是不错，可是这并不表示说他的基本立场就已经松动了啊，不会说放弃原来的这个前提。
王高成教授说，中国大陆的前提仍然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恢复交流。针对陈德明的评论，台湾海基会发言人李丽珍希望两岸尽快沟通对话，化解彼此误解。他说，这有助于推动两岸事务往前行，不过他强调，两岸沟通与对话不应预设任何政治前提。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还谈到了台湾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问题。他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说了那么久，到现在还没有出来，福茂祸茂就没有希望。他期望台湾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台湾企业家的利益为重，以台湾青年长期前途为重，好好想一下该怎样做，怎样合作。陈德明还表示，不管是监督条例还是福茂，或者是基本谈完的货贸，台湾都要好好想一下两岸如何合作，否则大陆非常难做。他说，一方面要给韩国澳大利亚优惠，一方面还要给自己一家人优惠。他希望台湾要加快有关条例的通过。三年前的太阳花学运结束时，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诺，未来将先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才能通过两岸之间的任何协议。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进行了程序性的辩论，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主张由他们担任招委的内政委员会尽快通过这项条例，但是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现在不是通过这项条例的最佳时机。立法院两大党派经过两天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两岸要进一步推动福茂或货贸协议，台湾必须要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说，只有在立法院完成相应的程序，通过监督条例，才有助于未来两岸协议的接受和落实。他说，通过监督条例是个务实的态度，但协议的内容如何将制约两岸未来协议的签订。
如果定得太严格的话，实际上来讲，那几乎很多的协议都没有办法推动。然后另外，现在以大陆这样的立场，也还是很难确定，就算有这个监督协议的通过，是不是两边就能够恢复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两岸的相关的机构来进行协商嘛。那有些还要透过海基跟海协，如果现在海基跟海协都没办法见面的话， 那就算有这个监督条例通过，也没办法进行实质上的协商。
中国海协会长陈泽民还表示，尽管台湾方面不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不会因此就暂停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他说，大陆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对台湾开放政策利多，为台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宪法法庭日前首次就同性婚姻释宪案进行辩论，支持与反对的民众也在场外表达不同的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14名司法院大法官、释宪申请人、政府机关代表及大学教授组成的鉴定人团星期五在司法院内的宪法法庭展开辩论。这场辩论的争点是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是否容许同性结婚，是否违反宪法保障婚姻自由及平等权，以及如果立法创设同性婚姻制度是否合宪等等。台湾同性恋运动先驱齐家威2013年与男伴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遭到驳回，他认为民法使同性别两人间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关系的规定有违宪之余，于是申请释宪。齐家威在庭上表示，同性恋是正常的，同性婚姻也是对的，期盼大法官能让对的人做对的事。齐家威的律师许秀文认为，民法的相关限制已经违反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人格自主、平等权及婚姻自由等基本权利。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则表示，民法规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至今出现同性婚姻的需求，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23国有同性婚姻法，立法过程费时，大部分是先立同性伴侣法才有同性婚姻法，是渐进式的立法，如果一步到位，社会可能无法承担这样突然的变化。齐家威在辩论庭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同性恋和异性恋应该适用同一种婚姻制度的法律，为同性恋另立专法就是一种歧视。
异性恋的婚姻，他们就好像骑一台摩托车，两个人可以骑比较远的路。那如果说用专法来讲的话，是一个次等公民的对待，就好像丢给同性恋的爱人同志一台那个脚踏车的斜立车，虽然也是两个人在骑，可是如果骑短距离还好，如果长距离来讲的话，那累个半死。
一些同性恋团体也前来声援齐家威，除了强调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权之外，也才能落实继承、报税、医院探视等权利，并希望台湾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另一方面，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也前来表达诉求，包括一夫一妻并不违宪，大法官要超然中立，没有共识不要强行修法等等。超越论坛的林先生表示，台湾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还要忧虑婚姻家庭的未来可能会被改变。
台湾的经济不断的停滞，政府他却没有端出牛肉让我们人民可以放心，那却放任这些不代表民意的大法官在没有经过讨论以及社会共识下强行去改变，试图透过释宪改变婚姻的定义，我觉得这让人民非常的担心。
这场辩论庭结束之后，大法官如果认为没有再举行的必要，依法要在2个月内宣布释宪的结果。同性婚姻目前在台湾社会仍然引发争议，支持和反对的群众都曾动员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表达看法。蔡英文总统也邀请了双方代表到总统府内交换意见。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未来趋势。去年12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了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案初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六说，在伊拉克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的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莫苏尔城市发动了空袭。有目击者说，空袭造成100多人死亡。有消息说，其中包括严重的平民伤亡。伊拉克政府已经宣布暂时停止收复莫苏尔的战斗。美国领导的联军表示，已经对平民伤亡的问题展开正式调查。联军的声明说，我们的目标一向是零平民伤亡，但是伊斯兰国组织实行一些战术对平民搞恐怖，使用人体盾牌，并且利用学校、医院、教堂和军营区等地方来保护他们作战。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这个星期在阿富汗进行的一次袭击行动导致基地组织的一名激进分子丧生，这个人对两名美军人员的丧生负有责任。他还被指控2009年参与了袭击一辆载有斯里兰卡板球队员的汽车，造成人员伤亡。五角大楼的声明说，为人熟知的基地组织恐怖头目卡里亚辛3月19号在帕克蒂卡省的袭击中丧生。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亚辛是巴基斯坦贝鲁支省的一名高层恐怖头目，他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联系，策划了基地组织发动的多次恐怖袭击。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官员说，星期天清晨在一个拥挤的夜总会，至少15人受到枪击，一人死亡。当地的警方说，卡米奥夜总会现场非常恐怖，枪手开枪的时候，夜总会里面有大约数百人，有一些受到枪击的人伤势严重，甚至危及生命。有关官员没有说是否已经有人被拘押。当局说，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致命事件的原因。香港资深公务员林郑月娥在亲中选委会的投票中胜出，她将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的行政长官。59岁的林郑月娥获得777票的胜利并不令人意外，北京大力为她游说。在星期天的选举之前，林郑月娥已经担任香港第二号的职位。一位有澳大利亚居留权和中国国籍的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赴中国探亲后，两次试图经过广州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被阻止出境。据报道，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回国探亲后，星期五和星期六两次试图经广州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被中国边防检查人员拦下。广州当局说，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在废除和更换美国的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努力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税务改革。共和党人试图取代大家俗称的奥巴马医保的经济适用医保法案的新法案后，川普星期五在白宫说，现在主要的精力将会放在推动大幅度减税。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